第35集。
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。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，到了壕边就置草填壕，填满后就越壕冲击。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，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，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。但后续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，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，又赴冒死冲突。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，苦战一日一夜，就是不能攻破湘军的壕墙，付出的代价是10000余人的伤亡。凡苦战一日一夜，贼死者万数千人，我军死者100余人，用火药17万斤，铅子50万斤。湘军方面，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，铅子50万斤。所以说，双方战斗之惨烈，可见一斑呢。在这一战中，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。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，只好引兵稍稍后退。咸丰11年1861年8月初1日，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，用火药轰塌了数十丈的城墙，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。安庆城中的守军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，饥极将仆，10000余人皆被杀死，安庆城陷。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，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，只好相望长叹，率军退走。安庆的战功，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。多隆阿在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。曾国荃通过这一战，也对多隆阿是非常的佩服。咸丰11年1861年的9月，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，多公才智胆略，冠绝群雄，时可将4-5万人。但是呢，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，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，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。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，着赏加布政使衔，以按察使记名，欲缺提奏，并加恩赏穿黄马褂，以示优奖。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。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旗卫士职。那么这个奖项呢，连曾国藩都觉得太薄了。他在家书中说，安庆客城人人有奖，唯多公尚嫌其薄。那么多隆阿自然非常的生气了。安庆之战结束后，就和曾氏兄弟产生了嫌隙，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。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 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从此之后，天津西线屏障碎失，太平军队清军转入防御的阶段，平定太平天国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。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，金陵有恢复之气矣。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的激动啊。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的大概情形，以仰慰陈怀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呐、啊！曾国藩就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带来一些安慰。结果呢，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，8月10日，曾国藩接到咨文，经文文宗显皇帝龙御上宾，咸丰皇帝死了。在他生前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捷报。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，咸丰仓皇逃到承德，不久之后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了。条约签订之后，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，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，因为他已经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。曾国藩说啊，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时有2年，无日不在忧危之中。确实如此啊，咸丰刚刚当上皇帝，广西就发生了起义，他无日不派兵，无日不努力，结果局势是越来越乱。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之时，北方又有捻军起事，活跃于淮河南北，兵力超过10万。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，福建、上海、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。此外，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。关内18省已经有14省战火熊熊，内乱正盛，外夷交并。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，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，已经是接近崩溃。做了10年的皇帝，挑了10年的重担，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自个儿啊不适合当这个皇帝。什么事儿他越是投入指挥，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。现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，来到了边远的热河，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他顿感轻松。其实呢，在北京的末期，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外一种生活，那就是醇酒富人。咸丰纪年，天下糜烂，积余不可收拾，故文宗以醇酒富人自戕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任何责任，想早一天死了得了。所以他呢，四处搜罗美女，以打更民妇的名义入职圆明园，每天晚上以3个人到咸丰寝宫前去所谓的打更。到了承德，他更是得过且过，混吃等死。一时兴起，他居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，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愿望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。在承德，他迷上了听戏， 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。有时呢，上午已经花唱，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六月初九日，是他31岁的生日。刚刚过完生日，咸丰就病倒了，接连躺了10多天。到了七月初，病情稍有好转，便下令继续演戏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七月十六日，咸丰终于感到病情不妙，传旨：如意州城应戏不必了。当日午后，咸丰突然昏厥，醒来后安排后事，命八大臣辅政。第二天凌晨，气绝升天。一直到他死，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，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是大局已定。回首咸丰的这一生，实在是太悲催了。接到复文，曾国藩也是百感交集啊，这个跟他作对一生的皇帝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。公痛哭失声，自以十余年来受上之遇，知四方多难，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，现知安庆克复，军务方有转机，不及以捷报博欲积末命之欢，尤为感痛无已。曾国藩在日记中说：痛惜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，天崩地彻，潘濠莫及，多难之秋，四海无主，此中外臣民无福，因此大变也。二更三点睡，不甚成寐，伏念新主年仅6岁，敌国外患，纷至迭成，实不知所以善其后。又似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，时有2年，无日不在忧危之中。今安庆克复，常发时衰，大局似有转机，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，寓意中古，为臣子者尤深感痛。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，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胡林翼肺病加重，吐血不止，神情萎顿，不到50，望之几乎近80岁人。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，勤于职守。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：然愿及军中以毕此生，无他念也。8月1日，安庆复课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次安慰。结书至，公忧稍逝。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，他是发自内心的悲痛。文宗兄问至，公自以受主之身，追慕臣志，抚心悲戚。8月26日，胡林翼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，时年50岁。得知胡林翼病逝，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，彻夜难眠，往往若有所失。曾胡二人可谓是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、相互砥砺、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。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，常谓人曰：吾于当世贤者，可谓倾心以事矣， 而人终乐从曾巩，其至诚出于天性，感人深故。曾国藩则说，胡适一死，从此共事之人无及何心者矣。多年之后，魏仲侍龙的曾国藩追忆当年，尚不免感慨万端，说考胡林翼世事相顾，彼此一家，使得稍字展不有今日，诚令人念之不忘。胡公宝，忧国之诚，尽德之猛，好贤之笃，御将之厚，察吏之严，理财之精，和美不备，和日不新，天下宁富有待斯人者也。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。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，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。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，江苏、江西和安徽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？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，叫江南省。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结合部，在军事上十分的重要，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。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，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。咸丰八年1858年，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，曾国藩呢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。咸丰九年1859年11月初7日，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的半年，他呢还在日记中写道，此身世之计甚多，意欲不适于怀者，宜由贬遣，宜由所处之急不得位也。毫无疑问，所谓所处之急不得位，就是指统兵而未能监管的地方。那么如今出任两江总督，又手握湘军军权，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。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展布了。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，给予他得到的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系。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，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，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西。狄帅，也就是曾国藩，承得督抚兵符，则否极而泰，波极而富，天下士气为之一振。二三年后，吴患当少数耳。然而呢，克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，朝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局。咸丰皇帝在承德以30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，继位的载淳年仅6岁。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。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，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。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，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，手握外交大权，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欣。那么这个显然是极不正常的。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，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，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。那么与此同时，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，严刑峻法，独断专行，又得罪了很多人，在朝中已经是相当孤立了。因此呢，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是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。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，主少国威，又显折服，殊堪忧惧。那么曾国藩呢，其实也是这样想的。他与咸丰磨合十年，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，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。结果呢，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一年，皇帝就去世了，他的前途是吉是凶，又悬在不定之天。